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很清楚地写到，这封信是要写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老约翰听见那好像人子又是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右手中又拿着七星的那一位向他说的话，好像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在这位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好像人子的，真的很清楚知道这七个教会的光景，或者说这七类教会的光景，或者说这七个时期所会遭遇到这个世界环境的这个七个时期的教会，不管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的里面，第一个，耶稣非常的清楚教会真实的光景。我们越清楚认识教会的光景，我们是越会信呢，还是我们越清楚教会的光景，我们越要鼓励人成为得胜者呢？这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在读了以后，给我一个非常深的感触。那一位好像人子的，他比我们更清楚知道这七类教会的光景，这七个时期的光，这个七个时期教会的光景，或者就是在同一个时期有这七种光景教会的光景，好像人子的那位清清楚楚，他在中间行走，他完全知道他的那种的反应。还要约翰写信去提醒他们，鼓励其中的人能够成为得胜者。至于说有人不愿意成为得胜者，至于有人不愿意听，有人不喜欢听，听了以后当耳边风，这是听的人的问题。但是那一位人子他会说，他说的前提是爱，他说的前提不是发泄，他说的前提也不是要去这个攻击或者是证明一些什么东西，乃是真是有个盼望，知道教会的光景，他希望活在这样形态教会里面的人能够什么呢？能够有条路。所以那位好像人子的跟示美拿教会的使者借着约翰说，我是首先的，我也是幕后的。这什么意思呢？受苦也要忍耐到底，这是我讲到一件事情了。你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今天我们常常增加，我们常常发现人们呢，好像神是起头的，我们没有看见说是既然神是起头，那么神要不要成全呢？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意思就是说，是假如这一个苦难是因为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跟这个世界妥协，我们必须要受到一些患难的话，假如这是因为信主跟随耶稣起的头的话，我们受的这个苦会偶然吗？我们受的这个苦，难道耶稣基督不会给我们一个 beautiful ending 吗？很好的一个结局吗？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是首先的跟幕后的，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痛苦。其实我们在世界上，不要说世界上的领袖，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多少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虎头什么？蛇尾呢？没，开始的时候简直是说到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神的一切，对不对？结果结尾呢，好像这些事情都是魔鬼做的。今天我们真的相信这个话，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这句话对一个在苦难里面的教会，对一群在苦难里面神的儿女来讲，这是太宝贝了，太宝贝了。我们到底相信什么？ 我们是信以至于信，不是刚刚开始信以后又凭着肉体来成全。我们既然相信这是神开始的，继续的相信，因着信以至于信，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他是那幕后的，我们在他的起头里面，我们一直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到最后也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什么一切的美好的幕后的里面。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不管今天我们受的什么苦，不管你今天受到的是这个被人家攻击的苦，或者是被人家冤屈的苦，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真实讲的，不管你是受的婚姻里面的苦，家庭里面的苦，事业上面的苦，是不是、啊、教堂里面宗教的苦，政治的苦，是不是、啊、但是我特别要点出的是，我们这个苦是因为相信耶稣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愚昧？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常常乐意这样的提醒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那么一开始就在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为了代替别人的软弱，我们所受的苦，假如这叫做耶稣的首先的话，那么我们在他的幕后里面有份。假如我们一开始首先是在强盗的首先的里面，是自作自受的，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的这个一种行为的后果等等，这些跟耶稣没有关系，怎么办呢？既然我们不是在耶稣的首先的里面，我们可能一定要有一个悔改，那个悔改是在耶稣起头的里面，以后会扭转我们自己所做事所做的决定的一切的事情，不在耶稣基督首先里面的，就把它扭转到首先的耶稣基督是我们首先的里面，因为我们真正悔改。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不悔改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人，而一个没有出路的人，不在神不在耶稣基督的首先的人，不代表他不会受苦，他也会受苦，但他这个受苦什么，他这个受苦是要自作自受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主所起头的那个里面，我们也会受苦，但是我们这个受苦会到最后也在耶稣基督的幕后的里面有份，那是一份喜乐，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呢？假如说父神是他的这个首先的，父神是他幕后的话，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什么榜样？他按照父神的意思，在父神的起头的里面，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以后死在世界上，以后怎么样呢？幕后怎么样呢？幕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名被超乎众人之上的名，万气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有没有这样啊？我们没看见有一件很美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痛苦里面，痛苦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痛苦有的时候让我们会后悔，痛苦让我们有的时候会裹足不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称为什么？那称为首先及幕后的，这是对一个会在苦难会遭到苦难会迎着耶稣开始接受一些苦难的人一个最大的这个把握，真的感谢主。那么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这些患难是什么呢？贫穷是什么呢？这边患难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遭遇的患难，在耶稣基督见证的患难的里面的这些患难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的患难。第二个，这边讲到贫穷是讲的他们很真实在世界上，因为他们跟随效仿耶稣，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像耶稣一样在世上贫穷，他们没有办法去承接，没有办法去承接他们祖宗所给他留下来的东西，因为他们祖宗已经不认他们了嘛。你信了耶稣，等于是这个叛主背宗嘛，是这样的吗？所以为什么呢？初期教会有很多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很多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会反复公用了，因为根本他们家里面人不接受他们嘛，是这样。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事实。在外邦人当中怎么样呢？在外邦人当中，你只要走耶稣的路怎么样呢？你已经不在这个世俗的规范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就遭受到极大的逼迫，就有点像什么，我只能这样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犹太人在德国统治底下，他没什么出路啊。在整个 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段时间的教会就是落在这样的被整个世界抵制的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贫穷成为他们的一个记号。但这边挂虎林讲其实什么，他说你却是富足的。那么这个富足是什么富足呢？这个富足在基督里面的富足。那个贫穷是什么呢？这个贫穷是这个世俗不给他们机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丰富。没有想到，假如我们想到说物质上面不丰富，我们靠着主，主却可以使我们成为灵里面富足的人，我们要不要？保罗凭着他的才干，凭着他的学识，他可能有的财富也不会比别人少，但是保罗为了耶稣成为贫穷，结果怎么样呢？他却是富足的。我们在读圣经，还有谁比保罗更富足啊？还有谁比保罗生命里面更富足？除了我们主以外，我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我发现保罗他能够处丰富，他能够处贫穷，他无人无事，不管他向什么人救助什么人，他到那个他到皇帝面前，他也没有自卑感。他碰到一个这个穷人，他也没有太大的骄傲心，是不是这样？我说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保罗弟兄更富足？但是反过来看看我们呢？当我们觉得我们手上没有办法拿这个苹果的产品的时候，人家把苹果产品拿出来，我们就有点害羞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贫穷因而带给我们在神面前是个富足人吗？假如不是的话，那又是说明了什么呢？现在我发现教会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有患难，因为他们所信的耶稣的缘故让他们成为贫穷。下面我觉得这段圣经讲的更清楚的是他们所遭遇的患难，至少从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另外一方面什么呢？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受到政治上面的迫害，因为把你们当中几个人怎么样拿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下在监里。今天我要讲一下的，别人要毁谤你，因为这个主导权不在你嘛。别人要毁谤你，你能够把他嘴巴封起来吗？别人要说我王某人洗钱吸毒，我能把他嘴巴封起来吗？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神知道别人说的是毁谤话不是事实。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主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忍受这样的患难。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别人讲了我就是这种人了，是吗？别人讲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吗？多少人可以讲我王某人是这样是那样，对不对？只要回到家明问听到了说季兄你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你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心里面得到安息了嘛，不是吗？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我们在乎别人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却不在乎神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遭遇到的是什么事是神知道的。别人到底是回报我还是说真实的我，主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假如别人说的不是回报的话，主知道，我们就要悔改。假如别人说的是回报的话，主知道，我就可以不在乎。但今天很可惜的是什么？别人说的不是毁谤的话，我们很在乎；别人这个说的是这个毁谤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又很难过。其实别人说毁谤的话，主知道，我们有什么好难过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吗？我们好好想想，教会有一段时间是被人毁谤的。在普天下被人毁谤的这样的一种苦，曾经有一段岁月是让四美拿教会遭遇到。 我不晓得我们今天遭遇到的什么。而且这面所说的说毁谤话的人是自称是犹太人。什么叫自称是犹太人呢？就是说自己说自己是神的选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毁谤你的是什么呢？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自己说自己是这个正统的基督徒啊，这样讲。所谓的犹太人就是我们是正牌的神的选民，这个意思了。用我比较直接的话来讲，今天有多少自称自己是正统的纯正的基督徒，结果却说许许多多毁谤一个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说他们一些毁谤话。在这边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位好像人子说了，他说其实他们不是什么，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正统的纯正的基督徒，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是不是说他们不得救？是不是说他是什么？其实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称自己是正统的纯正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而我们说一些毁谤话，那一刹那我们不是在神这一边，我们是属魔鬼的。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不是说彼得不真心跟随主，也不是说彼得他不是得救的人，乃是说彼得在那一刹那去怀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自己意识的时候，那是撒旦充满了他的心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撒旦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怎么不处撒旦呢？所以耶稣会很严厉的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今天我们常常属撒旦，很多的心思意念属撒旦，我们还说我们是正统的，我们是纯正的，我们是老牌的，我们是资深的基督徒。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说了一些毁谤的话，那一刹那我们是属魔鬼一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魔鬼毁谤天下。你好，我们就好好去读圣经。魔鬼的嘴巴敢毁谤天下，毁谤神，毁谤神的儿女，毁谤天下。我在想，这难道只是讲四美那教会遇到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那一些人吗？假如我们今天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只要属魔鬼，我们只要说毁谤的话，我们就会让别人受痛苦，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也反过来讲，别人会有痛苦，不全然是因为我们说了毁谤话。有的时候我们就算不是说毁谤话，我们说的跟是耶稣一样的话，那些人也要受痛苦，还要钉我们十字架的也有。但是等到我们真的说毁谤话的时候，怎么不让别人受苦呢？别人毁谤我们，我们不喜欢，反过来讲，我们去毁谤那些毁谤我们的人，为什么觉得我们很正当？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是我们内心的不能够那个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免得教会受的苦。我不要今天第二个受的苦是政治的苦，要把你们下在监里，限制你的行动，失去自由，让你想做的不能做，你不想做的非要你做。什么叫坐牢？坐牢就坐牢，给我的一个感受，这就失去自由。你想做的不让你做，你不想做的非要你做，用一种政治的力让神的儿女受苦。今天假如我这样讲，这是四美那教会跟当时的社会。今天反过来讲，在一些比较自由的地区，政治力都还不迫害，不迫害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反而在好像说是主的教堂教会的里面，很多神的儿女还受着宗教政治的迫害。其实在历史历代里面很多这样的事，天主教，原谅我哈，那时候的天主教，我讲天主教不是现在，现在有没有不敢说，因为我不了解，至少在看文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天主教用教会的政治力迫害多少人，不下于罗马皇帝那一个世代的社会的政治力对神儿女的迫害，你同意吗？ 假如今天你在你的教堂，所谓的你说的教会里面，受到一些教会里面政治的迫害、权力的迫害，你有没有想起耶稣那位好像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借着约翰老约翰跟我们说的话，受这样的苦怎么样？你勿要自视众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那生命的冠冕是什么？那生命的冠冕就是在我觉得在保罗的里面有这样一个思想，当跑的路跑了，该守的道守住了，有没有？是不是啊？那仗我也打了，以后有什么呢？以后有冠冕，冠冕就是得胜，自始中心以后的得胜。你让我受苦，你就用政治力破坏我也好，不管这个是政治的政治力破坏，还是宗教的政治力破坏，还是什么呢？还是经济的这个政治力破坏？经济的政治力什么意思呢？不给你薪水，还要举例来讲嘛，减薪啊等等这些东西嘛，革职啊举例来讲。不管用什么样的政治，不管用什么样的政治力量，让我们失去了自由，限制了我们，或者怎么样，或者强迫了我们，我们受这样的苦怎么样呢？自始中心的意思就是不妥协。我们好好还是走主的路，耶稣不妥协。你要我上十字架，我也甘心上十字架。你要我说我不是犹太人的王，我不是神的儿子，对不起。士美拿教会遭遇到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或者在世界上真是有士美拿这样的教会信主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的是要得胜的，你勿要自始中心，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不晓得世美拿教会有多少人坚持到底，我不晓得今天落在这样光景的里面，被人家毁谤也好，受着很多政治力的迫害的人也好，到底有多少是坚持到底的，得着神所赐的生命的冠冕。我这边很有意思，什么叫真生命的冠冕？不是那个这个钻石冠冕是吧？不是那个珍珠冠冕是不是？为什么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些苦难熬炼以后，他的生命是丰盛的，会得胜。什么叫生命力丰盛呢？生命力丰盛就是生命是一种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可以面对我们人生里面遭遇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神生命越丰盛的人，可以面对人生问题患难的能力越强的人。假如我这样讲，今天这个社会训练出来的人，你不管是年轻人，因为这个所谓的60以后的这个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些人，他社会环境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是不是这样吗？我要讲的是60以后出生的人，走到人世间痛苦的事情，跟60以前生的人受的痛苦，已经面对到的痛苦要少的太多，以至于怎么样呢？60以后、70以后、80以后、90以后、2000年以后，能够面对苦难的力量是在递减的，还在递增？在递减。为什么递减？就是被这个进步的所谓进步享乐的社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还是越来越衰退？生命的问题是一个力量，是一种现象。我们能够面对环境里面一切的诱惑，或者是一种试探，或者是一种苦难的力量越来越强，就证明我们属神的生命就越来越增长。假如我们能够面对这个社会里面一切的诱惑，这个享受的诱惑、罪恶的诱惑，是不是啊？苦难的诱惑的能力、抵挡的能力越来越弱，怎么样呢？不要去怪这个环境，因为环境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嘛。你碰到我碰到他碰到都碰到吗？为什么他就不受引诱？为什么他就能够抵挡这样的一种痛苦？没有房子的有那么多人没有房子， 家庭不幸福，婚姻不幸福，那么多人婚姻不幸福，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站立得住，有些人不能呢？因为有些人生命怎么样比较丰盛，有些人怎么样呢？生命比较幼小。而经过苦难，经过人家的毁谤，经过苦难的这个过程，假如我们里面相信，我们相信什么呢？相信他的名字是为首的，是幕后的，我们欢欢喜喜，我们至死忠心的，你就会发现会赐给我们生命得胜的力量。生命得胜力量有什么好呢？你有钱有什么好？你知道我有钱，人家想要东西没有钱买不起的人我可以买得起。同样的，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生命的冠冕就是别人不能够面对忍受的患难我能够面对，别人不能够忍受面对的这个痛苦我能够面对，是不是这样？别人不能面对胜过的那些诱惑我能够面对，我能够胜过。今天我们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在读这世界圣经最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开头的里面。假如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行的所想是在耶稣基督开头的里面的话，我们自始中心到那个幕后，那个幕后就是丰盛生命的冠冕，那个得胜生命的实质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羡慕的是让我们越来越有钱，可以面对穷人买不起的东西，让我们越来越这个膨胀，还是我们追求什么东西？你追求这些东西不是在耶稣基督开头里面的话，到有一天我们所追求要的东西可能让我们得着的痛苦比因为在耶稣基督开头里面我们所遇到的患难更可怕的结果。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里面也会面对到像示每那教会那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因主受苦，至死忠心，到最后有生命的冠冕。好了，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在这样越来越败坏的社会的里面，我们里面可以面对的能力，生命的能力就越来越大。我们可以今天是这样，我们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人都相处，让人都有益处呢，还是我们只能够跟我们喜欢的人相处，结果我们能够跟我们喜欢的相处，不要那个我们喜欢的人喜不喜欢跟我们相处都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嘛？那是因为别人生命好嘛，对不对啊？我们要求主的给我们看见生命力在我们里面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所有的人事物。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不是的话我们要反省，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起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吗？假如不是，难怪在他幕后的里面无分无管。假如是的话，我们自始忠心，我们就会看见经历享受最美好的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